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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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北京时间4月16号下午2:36，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点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四十二，
晚上，哎，我是龙马。
今天的歌单来自我挺喜欢在开车时候听的 The Chainsmokers 啊，然后开头这首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非常喜爱
哦，
在开车在二环上狂飙的时候，
哎，你开车的时候是那个放一 SD 卡在车里，然后有一个御用歌单就一直循环播放？
不是，我就因为我那车没有蓝牙功能，然后我车比较 old school， 所以。我买了一个小的蓝牙音箱放在那个车的前面。
哦，原来是这样的方式，
还能这样
啊，对，没有办法，我那车没有蓝牙功能，
哦，车成本全在引擎上了。
对，但是我那车有这个六 CD 的这个，所以你可以自己往里边放 CD 嘛。
哦，
但是那 CD 那也坏了，现在。
但是我猜测它的那个小蓝牙收音机应该是不出所料，应该是猫王收音机。
哎，是猫王。
是，嗯，
对，然后像上一期。然后今天这一期放的都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音乐啊，
嗯，
像上一期的 Marshmallow， 然后这回 The Chainsmokers 都是，
嗯，
其实都是我个人还挺喜欢，在这个大脑放空的状态下听的一些这个歌手的作品。
嗯
嗯，然后游戏新闻节目今天，哎，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不太一样？
嗯，
大家听到这节目时候应该也看到这视频了吧，
嗯？
还是可能后看到视频？
可能是电台的朋友们先听到节目
哦。好，对，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换了一种，首先我们换了一个录音的台子，
嗯，
我们换回了以前的我们那个老的台子
，old school 的台子
，old school 台子，对。然后刚才操作的时候非常紧张，
对，
生怕哪儿没录上。
大家如果没有听到这些节目，那就但说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
是个悖论，
对，是个悖论，
太哲学。
如果你听到我说这句话，
是那先点名，没来的很多。
对，
这个台子老到我都不是很想摸它，我怕摸手一手泥。
对，
然后今天我们包括也是 第一次尝试这个我们使用这个视频的方式、
哎
嗯、
视频的形式把我们录节目的这个状态
录下来
录下来、嗯、
对
对
还换了个地方
啊，对，换从我们的录音室换到了我们平常直播的这个桌子上、
哎、是
嗯，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喜欢我们给它录成视频的形式，
对，
大家也可以多提建议，
还原一下我们平时录节目的状态、啊，
对，给对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对，
这让我想起当时第一年广州核聚变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现场录节目的这个环节吗？
对对对，非常之尴尬，
对，
对对非常之尴尬，
没有人听得清的嘛，
是吧？哎，但是你们是不是都在台上录过节目？
是
舞台上
录过呀？
什么感觉、嗯？
没什么感觉，
没啥感觉，
没什么特殊感
觉。
而且广州那年是暗场。所以你也看
不
太清楚下、哦、下边的人，
但是这有摄像头给你打在屏幕上
啊，是
啊，
对，
不是因为英国那节目叫啥来着？就是那个 Top Gear
啊、
嗯，人家那几个主持人经常办那种线下脱口秀，
那人不一样，
对，
那说太好了，
人家那是真专业的，
对，现场开玩笑什么都特好，特别自然，
是
对，人家就这个尺度拿捏呀、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包袱呀、啊、什么的都非常的顺，
是
非常自然，
像
我们也现场开玩笑。
是
就是主要是没有尺度，
对对对，
现在我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游刃有余，
可以练一练
练
一
练、
嗯、
快了快了，
对，老老油子了以后
了
对,
对，
行吧，那游戏新闻节目还是说一说这周我们关注的事情，
嗯
啊，我先说一个吧，就是这不是疫情期间吗、
嗯、
现在还在这个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然后很多公司啊选择在家办公，
比如说我们
对，但总会遇到要开会的时候，
嗯，
不像以前你在公司的时候大家预约一个会室，然后到点之后大家都去那儿，现在没法面对面的开会，那怎么办呢？很多人选择这个网络会议的形式或者电话会议的形式这种，然后呢就有很多这个动画和游戏的公司啊为这个平常经常要开网络会议的人呢提供了一些网络会议专用壁纸，就比如说大家都在这个网络的会室里边，然后
共享一个壁纸，
你得有一个壁纸让大家看着觉得
在用在哪儿，
是我在这个地方、
啊、
你自己的后边那个背景里，
对，
高于绿绿幕，
对对对对，
你理解错了吧，
是吧，不是吗，
可你可以这样用，
是不是多人聊天那个窗口底下的那个背景、啊、
对，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这个网络会议的这个专用的软件它支持，就是说大家能同时看到一个东西、
哦、
对，当然你也可以是那
种绿幕，我理解
错了，你像现在
整个绿幕，
因为我前天也看到新闻了、
嗯、
就是说那个最终幻想七、
嗯、
动物之森有也是有，就是我看网上他们有展示，就是自己有一个人坐那儿，然后后边是变成那个游戏什么的场景的
有，对、
哦
嗯，
你看那个，
他说这个就是自己家里搭一块布，
对，
是这意思。
然后
对对对，好像也不用，他现在软件能支持，就是你把那个图输入进去，
啊，他这么高级，
那个电视会议系统，他就能给你在后面显示出来
啊。你像现在有好多那个上网课，因为上网课的时候学生也要开摄像头嘛，
嗯、
好多学生自己跟家里买了一块绿幕放在后边，然后各种给你抠背景，然后对。特别搞笑，然后这个提供这个网络会议这个呀、
嗯、
有的还挺搞笑，像有这个 EVA 的一些主题的画面、
嗯、
然后像还有什么十三机兵啊、
嗯、
然后之后女神异闻录
嗯
等等，这些就游戏的场景，
就是他们专门给那个，
也不是专门做的，其实、
哦、
你像十三机兵这个它里边很多场景其实就是游戏的场景，
嗯
啊，比如说谁的家里，或者说在街头、
嗯、
或者在教室里边什么的这种啊、
嗯
嗯，
然后女神异闻录五这也是像在这个监狱里边啊，然后在一个房间里啊等等这种啊、
嗯嗯、
然后在街头，还有 MD 迷你，这我觉得就纯凑热闹，放了一些这种界面的图啊，然后如龙啊这种，如龙就是在这个日本的街头、
嗯
啊、
街头开会，
但也挺没道理，
神视厅
啊，对、
嗯、
对，大家都蹲着开会
自谈吗？
自谈太没素质了，
自谈、啊、
抽烟是吧？
对，抽烟，就反正是挺有意思的，
嗯，
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下载这些壁纸，
安排给自己安排。
对，然后到时候你们开会也好，上课也好、
嗯、
啊，都可以用这个东西。
我知道一个那个安排的好安排的，就是最近特别流行拿那 EVA 的那个桑东里那个。编号的、
哎
啊、然后一V 进群的人全换，然后一语音简直就分不出来谁是谁。
那天版本和小五都换了这个，
对，
然后先是谁给我发了一信息，然后我看脸头像，我发现我不认识这人是谁，然后看脸名字，然后发现是版本，
嗯，
跟我说了一什么事儿，然后过会儿我回完之后就把手机放边上了，然后待会儿噔噔响了手机，我看脸， 又是这头像，然后我以为是版本跟我说，然后就完全说了另外一件事儿，你知道吗？我说怎么这么跳跃？然后后来发现是小五和版本都换了这个头像。
对，
啊，对，就挺没道理的。
然后你跟小五说，版本太他妈烦了，私信我。然后一看是版本，
对对对，
怎么这样？
版本原谅我了吗？
版本应该是原谅你了，但是我给版本想了一个新的常规主题，叫。记仇，
那你请他来录。
记仇太牛逼了，我都想到那几个人了。
对
对，
我请版本啊、无头啊，
对
对
对，
来录，到时候，说这个壁纸，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这种？
那你们想去什么场景？
咱比如说在这个
录音室，
那个我特喜欢那个2001太空漫游那个。太空舱里边，就他有一个镜头，不是那个女的，那个这个太空飞船的服务员在那走路，然后他其实是走了一圈那个，
对对对，
我特喜欢那个场景，能作为那场景
吗？那跟咱有啥关系？你去晚上自己下太空漫游不就完了吗？
加点集合人，
或者咱们在那个石碑前面，
哎，
开会，
对，
也把自己当猴子是吧？
对，
挺好，
对，就这种，
行，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是工作太饱和了，可能没时间弄。
对，然后咱们就昨天我们录节目这天的昨天，咱们上的那个动森的那个俚语
生成器。
对
对，上周这仲卿老师给我们分解了一下这个动森里面那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咯那俚语到底是怎么生成的，然后分析了一下原理，然后后来。这个仲卿老师和之前来我们这录过节目的那个声音工程的那位嘉宾，少多老师，然后一起开发了一个等于是底层的代码，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输入的汉字啊直接转化成这个小动物的俚语，然后我们花两天时间把它包装成了一 H5，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搜一下，然后
可以自己玩玩试试，
可以自己玩玩试试。对，
好多朋友提了意见，然后我也跟仲卿说了，
嗯，
他们可能还有意向把这个更新一下，2.0
优化一下。
对，现在这个比如说它不识别标点符号
啊，对，
长句的话就
它完全就
不太像啊，对啊，包括
一口气说下来，
看能不能再让它变得更像一点。
嗯，
对。然后我第一次他们跟我说要做一个俚语生成器啊，我一听俚语生成器，就是U4D8联动。俚语有什么好生成的？啊，后来是这么回事啊。
嗯，对。
这还挺有意思的，
嗯，然后最有意思是那个蒋工，其实，在那个后台啊，有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大家
发的
，
你监视人家，
然后他有一个那个
Big Brother，
不是你娘那特别不好的，我们也得
干掉
嘛，然后那个就特别逗，就是前几名，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排名的那个大家都特别逗，排名第一的是你好，排名第二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这大家真愿意试这个呀？
不是，就是想试试说绕口令或者什么感觉吗？
对，
是
然后就是这种，然后要么就你好呀，我爱你之类的
啊，
下象棋，
我俩下象棋，
还挺无聊的感觉。
是，
我还以为你能说头几名都比较有意思的呢。
是，
这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都有意思。
你好，多好啊，
排名第二呢。
吃大绕口令的都是最没意思的，
关键这几个字不好打，还挺费心思的。
是，
行吧，反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试试我们做的这个。然后我想说的第一个新闻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上午的新闻是这个。今年的德国科隆游戏展呢将以线上的形式举办，其实主要是因为德国政府呢在4月15号的时候宣布说德国在8月31号之前不得举办任何大型的聚集性的活动，但科隆其实每年差不多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
对，
就很尴尬，就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
只得取消，
那没办法，就只能转为线上模式，
是
啊，但具体的安排信息呢还会在之后公开。
其实我特别期待这几个大的游戏展的线上模式大概都能开成什么样，就包括E3，然后包括
是的
科隆，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在说我们要以线上的一个形式来替代自己本来这次的活动，
主要想学习一下吧。
对，很好奇，就是
抱着学习的心态，
这个规模的这种大型活动，他们转成线上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一个
是
样子面向大家？
最近我还真遇到过，就有几个游戏，他们赶上那个新兴公式，然后之前是线下的，就是很着急忙慌的转成
线上。
那些就是因为着急就。特别粗糙，
你说是个人发不是就是
单个公司
的，
对对，你就明显就是他们也没法，他没这个经验，甚至都没有直播经验，然后就是很仓促的
赶鸭子上架了，
就弄上了。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之前那个 EVE 维加斯，正好赶上要那个公布下一个资料片，然后就弄了一个线上的，就是那种， 就倒计时到那个资料片的预告片该发了，然后它前面就是一段极度无聊的对谈
对话，
对，然后也很难切画面，
其实就为了放一个宣传片嘛。
对对对，但其实他那个本来应该，我印象中应该好像是个维加斯的那个线下，他本来是那种宣讲有互动的，然后你明显能感觉到很多公司面对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仓促的，
是仓促，
对，不知道今年那些就是靠这个吃饭的特别。
就是特别靠线下的曝光吃饭的这些，
他们要不要会不会想一套就比较好的包装形式，让这个线上的体验会好一点？
对，但你像微软这个大厂太有经验了，我觉得这个就不用担心。其实无非就是底下没观众嘛，
对啊，
对吧？但是他们的发布会一直安排的极其
像索尼搁几个假人
吗？没，不假人，只是不动。
六十分钟的，
我当时真以为是假人。
对，第55分钟发现那人动了一下。
主要就是你想 E3 怎么协调那些就是只有线下参展经验的厂商来跟他们配合这个线上的内容呈现。
对，其实这个时候难道不会有一些发行商啊，或者是这个组织站出来去
来帮他们做这个，
就是把这个事情让更有经验的人，是不是这时候
跟大家现在都自顾不暇了，已经
是
就是很难再分出精力去帮别的。
但是我们竟然还这么快乐在录节目，放一点这个冬天的气息都感觉不到，
缺心眼儿了，
太缺心眼儿了。
集合的品牌，
但是什么样的团队说对这种事情，像你说的有经验啊？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团队？
对，我就刚才突然想到，就
专门做那种线上活动，
有没有这种组织？
因为你想，就是做的好的公司都是自己做的好，像什么直面会、任天堂的录这么多年了，微软有 InfiniteXbox， 索尼也有自己的。
比如说，
但你这么一想，就他们的其实大的流量还都是集中在他们自己的品牌本身，比如微软，那肯定我们喜欢微软的话，就看他的直播、
对
发布会，然后那 E3 也是流量集中地，那 E3 他自己办其实
他自己应该有一套，
所以为什么期待，就是我期待这些大的线下活动组织者怎么转把自己线下那部分展出转成线上，
线上
让大家去，
比如说 E3 怎么跟什么 THQ 啊什么的，
对
Focus 这样的，
它是发布会的形式吗？还是你没给每个展商一段时间，还是怎么样？
因为以前那是全天，就是展位是全天曝光了嘛？
对啊，
你现在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对，
是
很微妙啊，这感觉。
所以今年这个疫情之后啊，就是整个线下活动的线上版本，没准我觉得会对未来的
很大的进步，
对未来的科隆，如果他们做好的话，都会有特别久远的影响，
对，包括对一些
深远的影响。
从此就都改线上了，
整个平台要
彻底赛博了，
没准跟线下结合的更好，
以后都做到这个 VR Chat 里边。
今年
搞完，然后明年变线下，真没劲，还回线上吗？对对，这个有些影响，对这些
其实也是想学习一下，因为核聚变今年也办不了了，应该是。
目前
我觉得以后，
所以我们也在探讨这事儿。其实
以后是不是甚至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云游戏的技术再次有很大的进步之后，比如真的你可以是在完全线上的形式，你参加了一个游戏展会，然后他给你开通几个端口，然后你可以直接去试玩，
哎，
对，
啊，是个办法，
对吧？
对，
就是你也不用排队
了，进入
了
一个就是
虚拟空间，
虚拟的一个新的游戏展示的大厅，
对
对，你进去你就可以接入那几个，
就跟创那个里边你知道吗？就是你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然后你那个核聚变的 CAD 吧都做成 VR 的，然后大家都戴上了。
对，
哇，你说这个我感觉特别对路子，
因为你想那个，
我觉得以后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
绝了，感觉。
你记得 Stadia 那个当时宣发的时候，你看一个 YouTube 视频或者看一个 YouTube 直播，
哎，对对对，
就直接进入游戏嘛。
对，
你想那个完全可以，比如说一个独立游戏厂商做一直播，然后那个从那个观众里就是抽奖。一抽完他直接可以点，
然后你直接有资格，然后
你还能保证那个观众是活跃的，因为你想你那个发邮件很可能他没收着，
对，
但是直播他肯定是保持活跃嘛。
哎哎，是个路子，
5G 啊，5G 啊，
云展，
对，
那这期主题就叫
云扑面而来，
哇，好
像主题叫云玩家都是朋友，
天上一朵云啊，
不一定是云，其实刚才 Nadia 说那个，如果你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自己终端的端口的话，
对吧，
你就可以进入一个大厅，你一个手柄在手，你所有的这些试玩和新游戏你都能够体验，
然后你可能任何的终端
能
手机平板电脑电视，
对，你现你想这些展会不是一共两种形式吗？一个就是我给你发预告你看，
对，
然后我现场公布媒体信息，要不然就是你来试玩，
对啊，
那这个端口其实也可以支持，我又可以看能玩我就玩，我
所以反而对那个什么保密啊信息公示啊都有好处，都好执行了，
对，我操，还避免人员的接触，
还是商务活动的，就是
那商务就线下的该聊聊，
意思就
采访啊、勾兑啊什么的，
那勾兑就是专门勾兑的活动嘛、啊， 但对玩家，你看对玩家的那个，
对，就玩家又不用去排队了，然后直接在家里就可
以。最可惜的是这个前夜祭吧，对不对？
非得整那个啊！
哎，你这句话说有点意思啊，
啊，是吧？
我往不该想的地方想，
什么
什么、啊、说什么呢、哦？
不是，但是确实，就是你这么一想的话。没准今年下半年这些大型展会会引领一次新的，
嗯，
对吧？
需求
云展潮流，
对、
嗯，需求会推动那个技术，
这也都是被逼出来的嘛，其实都是。
对啊，
嗯、
哎哎，你别说，
我觉得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啊，
想象力一下被拓宽了。
你先问蒋工吧，别到时候。
不是，咱们先学习嘛，
先学习、
啊。咱们这小打小闹都是。
别呀、啊。
这期就是预见未来，
对，欢迎这个有这个
云图
云技术这个
云图，对，应该叫
云
图，
对，云图，
核聚变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厂商。游戏市场所在地的这个最大的游戏嘉年华，哇，这个前缀好长。
是，
希望这个有技术能力的这个云服务商与我们取得联系。
哎，对，可以聊聊。
我们进入云时代了哈，
进入云时代了，
进入云时代。
嗯，
行吧，
云巨变嘛，
哎呦，
云巨变太牛逼了，嗯，
是
嗯，可以。然后我这边想说的新闻大概是这两个、啊。
每次他都很轻松，其实他这个新闻怎么录的？
我很轻松啊，
是每次就是提讲一个事儿，然后你激发了我们的讨论。
他也不
轻松，他这个方式非常好，
他得想问题，
对吧？
他每一期都给你想问题，
对吧？你看我每次都得
不用准备啊，你学会了我以前最会的招式。
你不觉得这种临场应变更难一些吗？
是是是，
对吧？
不得不佩服，
就是得疯狂在大脑里思考，
不得不佩服。
嗯
嗯，
四十二有什么想说的？
这样，我说一个短的，然后说一个长的。那个长的不算是很好的消息，
嗯、
所以我就先从这个短的来。短的就是我之前一直关注了一个很好的卡牌游戏，叫 Cards，
嗯
啊、结束了，
就叫卡牌。
对，结束了自己的这个 EA 阶段，进入了 1.0 版本，在 Steam 上，然后也有简体中文。
啊、
嗯，这 Cards 是一个这个以二战为主题的卡牌游戏，
嗯、
设计的非常棒。它的有两点我印象挺深的，第一点是它的牌面设计。它牌面设计就是那个二战的几个这个主要有影响的几个阵营国家嘛，然后它是用那个对应国家的这个军事上的那种宣传画海报设计的牌面，每个国家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它又这个根据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二战中的战士啊设计一些牌的效果，就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嗯，
里面其实这个历史爱好者，特别是爱说这个历史巨魔笑话的，
嗯，
也能从里面感受到一些
快乐，
对，
就老白那种
别样的，我这样的、嗯、啊，别样的快乐。然后它的机制是这样的，就是它用那个行动点数，就是用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同时可以部署，同时这个单位的移动就行动消耗同一个法术力水晶、
嗯、AP 嘛，类似
对对对，发射同一个法术力水晶。然后他用了一个机制，就是他要模拟二战的战线，他就有一个前线系统，就是两边是两边的基地、
哦、
中间有条前线，这条前线呢、
哦、
就是只有你在那里站上单位了，你就相当于控制了前线、
嗯、
你控制前线才可以对对方的这个基地发动攻击、
嗯、
啊，除非有些特殊的兵种，比如说空军啊炮兵啊啊，可能要放在这个后面，
嗯，
是这样的，比如说
其实跟军旗似的
啊，对对，有些装甲单位比如说部署了就可以马上向前线推进啊，就是双方围绕着前线进行争夺，
嗯，
然后它这个前线后方的这个机制都设计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游戏有官方中文
哦，
免费，然后现在它的这个就是移动版本也在开发中，很不错，从美术到机制都很不错，来自冰岛的一个工作室。
有脏的套路吗？
嗯、目前我玩的不细啊，特别是这个临近一点零，这个我印象中啊有狗的套路。
哦，狗的套路。
对，比如说那个英国的基础套牌就很狗，它有很多的牌是这种给自己基地加血、
嗯、
啊，然后还有它大量的炮。
啊，这么个狗的意思？
对，然后他就，
你以为哪个狗？
他经常会这个，
我在德国那个自爆狗呢。
他是那个放，经常会放弃前线，然后在后方铺满炮，
啊、
然后他有那种，就是他有那种类似嘲讽的机制，
弃车保足。
就是、对他放在这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这个越过，就是越过他攻击两侧，
必须攻破他的这道。
对对对，然后他就用一些这个步兵单位呢防住自己的炮、
啊，
然后放弃这个前线。当然也有，比如说德国就有那种装甲部队在前进的感觉，
嗯
啊，然后日本是那个散兵，就是小身板的快速的步兵单位配合那个斗战车这种感觉，然后美国
坦克杀手，
对，所以有点这种感觉。美国是那种就是它的工业化转起来这种感觉，然后它有联军的机制，就两个阵营给
一起是吧？
对，然后互相可以补充，也可能不一样啊。然后 然后像那个意大利和法国是就是纯粹的联军，
嗯，
就联军机制，像法国会给他设的这个抵抗组织的机制
啊，
这样的感觉、嗯、非常棒啊，非常棒，特别是那个
很讲究是吧，
对，特讲究，然后卡面也特别好，
嗯，设计都比较有道理，
是的，免费的、嗯、在 Steam 上
就怕成有道理的游戏卡牌吧就脏不起来，
我怀疑还是可以脏了，因为现在他这个该有些反制的机制啊都有，
嗯，就抱怨这种设计没有道理的游戏，
这才能脏，
才是我的意思。这
也脏，行，你说你试试，你也可以脏。
那波炉石是真火，
对，
嗯、真受不了。
没想到啊，自己成为了一个炉石主播啊！没想到，感觉非常的
被耽误了啊，
游刃有余。
你也是暴雪
的游刃有余，
暴雪新玩家。
对，
他昨天播了一会儿，我就赶紧下班回家了。就炉石都看不懂，但是我受不了那个嘴脸。
这死在暴雪里了，这希望
我这输赢是小事，
收不把收脸，就是那种情绪一到了吧，你就哎，
就那种得志的
那种
感觉，我
小人。小人得势真爽，怎么这么爽、啊？
平常其实挺正常一人，为什么这个游戏能就开始散德行？
就暴露了，暴露了。
平时挺严肃的，
受不了、啊，
太
对，这给这个听众们说一下，说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这个机核现在有了常规直播，
哎、
嗯，每天晚上除了周一以外啊，基本上每天晚上八点到十一点都有一个小节目。
哎，
哎，我呢就是开了一个
常驻
炉石传说的一个
脏王之王。
肮脏之王的一个这个主题的直播，哎、
啊
嗯，深受大家的喜爱。
是，
你真的火了，
不得不说，
这哪自己说的？
不得不说啊，不得不说，我觉得自己的那套牌就构筑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环境的分析、啊，
你这个理解确实很牛逼，
包括这个整个控制的这个场面节奏啊，
嗯，
和这整体策略啊，
嗯、
哎，非常的，
那套卡组确实强得很，
非常，
嗯。
怎么说呢？就自夸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对，不好意思，
你让老炉石编辑夸夸我这套，
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那我
骂人，
没有没有，
我不懂，我不懂。我当时编的时候，那个萨马斯之影还没出呢。
哦
啊，不懂，现在都不懂。
嗯，反正就是挺爽的，感觉自己适合直播，
确实适合。嗯，
那卡组观赏性是可以。
你以后就是这个集合的炉石 Q R， 然后有老孙是这个
守
望
Q R，
对
对，
咱们以后就是暴雪 Q R。
对，然后这个卡组已经分享到了集合下，我那微博上，大家可以去复制一下代码试试。但是我保证啊，没有这个四千胜这个积累的这个牧师选手啊，你这套牌玩不转的。
哎呦，
所以也别轻易尝试啊，
下回你们。下回你们播的时候也开个那个竞猜什么的，
嗯，
对，就让大家都参与一下
胜负这个，
对，就比如说胜负啊，或者说别的一些你自己设定一些规则，可以，
可以，可以，行，
对，让大家都多参与参与嘛，可以一起，
行，
挺好，你可以平常就没事看看别人怎么播炉石的这种，嗯，行吧，
行，
啊，然后四十二是不是还有？
对，我还有一个新
闻，
这个新闻就不是好消息了，
嗯，
不是好，比较沉重的一个消息。然后是这个一位这个数学家去世的消息，
嗯，
啊，就是一个英国的数学家叫这个约翰何顿康威，然后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原因去世了，
嗯，
啊，在普林斯顿大学。然后为什么专门提了一下呢？这位数学家，这数学这部分我们说还挺漏气的，就是大致说一下，他对数学有很多的贡献，
嗯，
我就只能是念念为基了，
嗯，
什么组合博弈论啊，然后这个对几何学、拓扑学，然后群论、数论都有很多的贡献。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就是专门提一下呢？是因为这位数学家特别喜欢发明数学游戏，就特别喜欢做各式各样的游戏。
嗯，
然后他之前我看过他有几个游戏，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豆芽游戏。
是限于电子游戏吗？
不是，他就设计的真的是广义的数学游戏。
OK，
很多都是纸面的。
嗯，
比如说豆芽游戏，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不说太细了，就是在一张纸上点很多点，然后两个人通过连线，每个人必须连一条线再加一个点的这种方式，然后互相差不多类似封住对方的位置吧，
憋死牛
是有点像这种
围棋，
然后说到围棋，就是他设计了一个叫做哲学家足球哲球棋，就是用那个围棋棋盘的，
嗯，
用黑白子，都很有意思。然后他还提出了一个这个天使问题，这很有意思。天使问题可以大致给大家这个念一下，天使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博弈论问题啊。首先就是两名玩家分别扮演这个天使和恶魔，然后在游戏开始前指定一个正整数 K， 有一个数，这个称之为天使的这个力量。
嗯，
然后这个游戏在一个无限大的方格的棋盘上进行，一开始方格的棋盘是空的，然后天使呢就停在棋盘上的某一个格。
嗯，
然后每一轮中的恶魔可以在棋盘上放一个路障， 这个路障不能放在现在天使站的位置。
嗯，
然后每一轮呢，他放完路障之后，天使呢就可以向相邻的格移动之多 K 步，就刚才我们指定那个天使力量的步数。然后移动过程中也可以穿过所有路障，但是不能停在有路障的那个格里。
嗯
嗯。
然后从恶魔先开始，然后双方交替进行这个规则。如果有一轮中天使无法移动，恶魔就获胜。如果天使能够无限的继续游戏，天使获胜。
嗯，
所以呢，天使问题就表示为是否存在某一个 K 正整数 K， 使得力量为 K 的天使必胜。
嗯，
然后这个有很多数学家就会参与证明，包括这个康威自己也参与证明。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数学家，他最有名的一个游戏叫做《生命游戏》。
对。这个你可以讲讲这个。其实我们之前那期就是讲 DOT 的节目，就那个极客精神那期节目里面，
嗯，
其实我们请来嘉宾大概讲过，就这个游戏当时开启了，就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极客，
嗯，
和对游戏热爱的这样一个
大门
启蒙嘛，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这个
随便讲讲，
不是一个，其实不是个电子游戏，但是它特别适合在电子平台上推演。
嗯，
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叫生命游戏呢？就是规定一个网格上。然后就是这些网格都是细胞，这细胞有两种状态，活着或者死亡。如果它存活的话就是一个黑点，然后它死亡的状态下就是一个白点。然后它遵循以下的规则，就是所有的这个都跟这个格子周围的八个格子有关，就是其中一个格子里细胞的死或者活跟周围的这一圈都有关。首先是如果当前细胞是存活状态，就是黑的，你可以理解为亮起了，周围的存活细胞低于两个的时候，不包含两个，然后这个细胞就会变成死亡状态，
嗯，
就翻回白色。
嗯，
然后当如果这个目标这个细胞是存活状态，周围有两个或者三个存活目标的话，这个细胞就保持原样不变。当这个存活状态的细胞周围有超过三个存活细胞的时候，这个细胞就要翻回死亡状态，就模拟这个生命数量过多，资源无法分配，它就死亡。
嗯，
然后呢，如果这个地方的细胞是死亡状态，周围有三个存活细胞的时候，这个细胞就会变成存活状态，就模拟一个繁殖的这个过程。
过程对。
基于这个非常简单的
模型
，然后你可以在初始状态下画一个结构，就是有些地方点的是活的，它们相邻的一个结构，这个就是一个初始种子。
嗯。
然后一旦开始运算，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你会看到那个细胞活了活死的状态，会就仿佛有生命一样。
对。
而且它会
演化。
对。而且这个演化呢，就是它一点一点算的时候会产生三种状态，分别是稳定状态，就变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状态就把卡死了，
停止
了，对，停止，像这样，这个像什么被称为板凳啊，然后这个面包啊，这样就是卡住，
嗯，
卡住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会进入到一种叫做震荡状态，就是它会不断的循环的动下去，像这样，
嗯，
这么转，
类似于围棋的三连结，
对对对对，转起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最有魔力的一种状态，就是会移动的震荡状态。两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滑翔机和太空船，它会沿着一个方向不断的动下去，不断的动下去，
固有，
对对对，就真的是固有，就是可能一循环的步数不一样，但是它可以动，就是它，你有点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二D 的宇宙中的一种生命体一样的状态。然后它有一些比较基础的，就是真的很像生命的结构，像这个就是被称为这个高斯帕枪的这个状态，它形成这个结构之后，就会源源不断的繁衍出滑翔机，往一个方向滑翔出来，
下载
非常神奇。然后，我现在可能没法打开那个新闻。那新闻里我截了几个张 GIF， 就是有若干个繁衍结构聚合起来之后，它可以形成一种看起来特别复杂的状态，比如说像振翅的蝴蝶一样，然后就往一个方向永远的飞下去。
嗯，
非常神奇。这个结构提出的时候，康威是在纸上完成运算。
你说是这个吗？
对对对。
哦，
就四项的生成的类似滑翔机的结构聚合起来之后，
嗯，不断的。
对，
嗯，
这个结构特别难形成，因为我自己试过很多种子，
嗯，
很多时候这种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可以永久循环的步数，在循环了几万步之后会卡住。
哦，
嗯，
这
你可以一直观察它。
对，可以一直观察它。
嗯，
这个是有很多网站
有生命的，这个
对对对，就是你看起来特别魔性的一个东西。
嗯，
我在很多。它有线上的版本，
嗯，
网站你可以自己去画一个种子，或者是在它的演变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再暂停它，再加入一些种子，你可以慢慢观察的，是一个非常有魔力的一个生命游戏。
嗯，
它是比较有名的一种这个 叫原包自动机或者叫细胞自动机的一种模型。这个细胞自动机这个东西，可能喜欢看科幻的朋友会知道，科幻很喜欢用一个点子叫这个冯诺依曼机，就是指一种这个文明向外殖民的一种可能形式，就是设计一种拥有自我繁殖能力的机器，然后它就是可以用无尽的时间，然后不断去寻找一个适于当前文明，比如说人类文明生活的星球，然后它通过自我复制，把那个
生命
星球改变成适合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可以说简单粗暴的这个外星殖民方式。
十三级兵防卫圈，
可以，
你别剧透啊！你别剧透啊！
刚玩完，
你是不可能通关的，我也。
哎，
然后
400多块钱呢，
这冯
卖了吧？
冯诺依曼机，我印象中这个点子有一个特别挺好看的短片，我忘了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一个科幻小说，就是讲一个星球上有那么个七八个人，有逃犯，有的当了警察、警察什么的，各自有各自的愿望，有各自心理状、心理问题，然后他们渐渐的那个，你一开始读起来很乱，然后他们生命轨迹汇到最后一处的时候，把那个玻璃打碎的一刻，然后谜底揭晓，实际上是一个冯诺依曼机把这个星球改变完了，人类还是没有来，他自己很无聊，就
造自己
造人，自己、
哦、
自己那个自娱自乐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这个点子也不错，
是然后这个细胞自动机，可能有很多学这个书论或者是学这个跟混沌相关的朋友，这个更懂一点，我就不那啥了，就不搬弄。反正那个自动机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式，叫蓝盾蚂蚁。也差不多，就是它就是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初始
规则，
初始规则能形成多么就是，哇，那这真是就看起来无比迷乱，然后又形成一定的规则，一定的模式，但是又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模式，就是很令人着迷，很令人着迷这个东西，所以就很遗憾这个生命游戏的这个发明者，这康威博士，这个。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去世。
对，因为这个模型其实很早了。
是的，
所以其实
1970年发明的，
也正好是那个后来就是这个计算机，
对啊，
就是
跟着计算机
发展，
混沌理论的发展，
对，然后一起进步的。所以其实当时这个模型和游戏其实影响了一大批那个时候的
计算机的
爱好者啊，或者是对游戏、对生命、对很多事情感兴趣的这些人，
是的，
让他们打开了眼界哈，去了解这个。计算机世界或者数学世界
是，因为不是有一种说法说是数学是这个宇宙中最基础的一种，
是的，
科学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数学，如果说有一天人类能够完全解谜数学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就能解开宇宙的奥秘的这样，
毕竟它也是几乎所有的科学的基础，
对，包括现在的我们的熟悉的这个电子计算机这门科学，其实就是以数学为基础的，
是
跟数学息息相关，
对，所以这样数学家的可会成为一些这个就计算机行业极客的一个启蒙者，
对，
原因在这儿啊，
所以
羡慕。
这位这个数学家的去世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令人惋惜，
人类文明的损失，非常遗憾，非常遗憾，就是作为玩家，反正我们不是很懂数学，只能以自己的方式缅怀他。
反正介绍一下吧，因为
介绍一下，希望大家都了解了，
历史也比较久远了，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游戏，确实
非常
很有意思的，
是的，好，
可以直接点到我们网站的这个新闻页，
我们这边附上了一个可以在线上玩的这个康威游戏的网页版。
对，说了这么多，大家还是去亲自体验一下，
是的，
看看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样。行，
那就又轮到我了，
那轮到你了，重头戏，
特别紧张的这个我，对，历变了这个本周的新闻啊，
便利
，历变了，
一个意思，一样
，
就说这个，
懂就行，
博大精深，
懂，
语言博大精深，
文化水平真是，
吃了文化的亏，
是，
就是便利是吧？
一样，
都懂，
就看了好多这个新闻啊，发现没有自己特别关注和那个有
能够很多想分享的，
然后 Nadia 今天这个问我说，是不是能说说这个索尼？像哔哩哔哩投资4亿美元这事儿，
说
老让我说这么大的事儿，
不是你是这个产业分析师啊？现在
我怎么产业分析师？你可千万不能，那我全都是道听途说和这个。
那你以为那些分析师就是？
听过
这样，
怎么这样、啊？
我觉得你说有道理。
也不是分享，就了解了一下。我可以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梗概。
分享分享。
对，索尼在上周宣布啊，这索尼的全资子公司就是索尼美国公司，简称 SCA。对。
嗯，
然后和哔哩哔哩签订了最终的协议，也就是他们投资了这个哔哩哔哩。对，然后哔哩哔哩这次是购买了总额4.98%的哔哩哔哩的流通股。
嗯，
然后这次的交易是通过认购新发行的 Z 类普通股完成。就这个特别复杂，我每次看这种新闻都觉得特别的
知识点过多，
知识点过多，完全
每个字都认识
的。但其实是
什么意思呢？
哔哩哔哩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啊，它这次的融资呢，其实就是给自己的股票进行了一次增发。
嗯，
增发是定向增发，也就是这部分增发的股票是完全就是卖给索尼的。
哦，
嗯，
索尼不是在二级市场里像腾讯那样
收
一会儿买点一会儿买点，然后自己就有更多了。但其实它这次是定向增发，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融资行为，
一个融资行为，
双方打了个配合，在股票市场上等于是，对吧？就是这个法律允许的一个行为，
对，是法律允许的。
对，就是他增发这份股份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吧？
就我需要钱嘛，我需要融资嘛。
索尼掏钱，然后这边 B 站把股票拿上啊，
发行点新的股票给你直接买，这样相当于是一个、
啊、
完成一个融资行为。
是，对、
嗯、
对。然后一般我们说像索尼这种公司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比如说像红杉之类的那种完全的投资机构，
投资机构，
嗯，
它是一家就是有自己集团和产业的一家大的一家
大手啊、嗯，
巨鳄嘛，
嗯，
所以一般管这种就是巨鳄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的合作投资，嗯、我们一般叫战略投资，
嗯，
就它不是一种纯粹的财务的行为，嗯、就比如说
还要那个收益率啥的，
就比如说那个我是一个银行，
是
你是西贝、嗯，老板特会这个。
嗨，
就这个宣传自己
是，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企业很好，我愿意在你的危急时刻，
嗯，
我
资助你、
嗯，
那可能很多银行都会在这个时候排队等着去给西贝钱，
是是、
嗯，但这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
就是有预期的，我投给你多少钱，
嗯、
然后五年、十年之内我要收回来。
但是我作为一个投资机构，我其实跟你的业务没什么太多关系，
是
我看好你，我投资你，这是一个就简单的，
嗯、就投资的业务就是投资嘛，
就赚钱嘛。
对、
嗯，
但是索尼这个明显不是嘛，它是一种战略投资，
哦、
嗯，
就是你就是纵观一下 B 站的发展，
嗯、
就我们觉得。就我一直觉得 B 站弄特好，
嗯，
是吧？
确实很厉害，因为他们不论是游戏、动漫，还是这个吸引现在这些年轻人，
嗯，
然后包括他们自己的那个视频的推广的机制在不断更新之类，其实都是确实是发展特别快的。
嗯，
然后但是它的收入大部分的构成，其实索尼是一个幕后的一个
黑手
呢，不是黑手，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一直
存在联系，
存在联系，
是
因为这个。Aniplex 这个可能二次元的，
别
这个
就是常在 B 站看这个番的，
就很多
看不是那调吗？
大家都看到过。
因为其实 B 站的整个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正版化的这条路嘛，就走得特别好。
番剧啊，
番剧的
电影
正版化，让他们从日本采购的一些，比如说很好的一些番
动画，
在当时都给他们起量做得特别好的贡献。这里面很多的二次元的动画都是。Aniplex 这家公司发行的这个日本，
就他们出资或者策划等等，
对，
牵头，就是他们有参与的这个。
对，然后这家公司其实是索尼底下的一个子公司，
哦、
类似那种
全音乐娱乐
对
旗下的，
索尼娱乐这个集团
音乐旗下的，
对，
哦，
所以就是说
早就有沟通，
早就其实是产生了合作，虽然是简单的甲乙的购买的这种关系
啊、
哦，但是不得不说，其实包括那 Fate 之类的，给 B 站最。
嗯对 FGO 是它
最好的这个支撑
，Aniplex 就是索尼控制全世界的其中一条强有力的触手，
哎、
就是
控制年轻人的是吧？
对、
啊、
对。那 B 站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没有人可以忽视的中国新生代互联网群体的
一个文化平台，
文化平台嘛、
嗯，
就包括不论是游戏还是二次元的落地，
嗯，
和
甚至包括音乐、影视，
对音乐、影视，现在它做的越来越全面了嘛，是等于是越来越。不可被忽视，
特别是影响力。
对，
可能他在这个体量上，比如说赚多少钱，这个呢，他倒是其次。就是他在、
嗯、
体量上非常，
他在互联网主要是一个，我们现在来说还依然是一个15到35这个相对年轻年龄段的一个区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群在网上嘛。那在这些人群里 ，B 站在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是无与伦比的了。
是
这个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特别。顺其自然和情投意合的一个合作，
嗯，
就是索尼手里，尤其是索尼娱乐，坐拥大把 IP 和这个，
就索尼的各种文化相关业务和 B 站都有很好的契合。
然后
它的数码什么的，其实也可以，
然后包括二次元，现在中国也是最大的市场啊。现在日本之类，其实动画片肯定不如在中国
是
现在这么
中国的人口基数在这儿，
日本没有真二次元，真的。
我说呢，就
本期金句。
对，然后还
没有真二次元，
还有同时他们的一些，但游戏业务，我觉得单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动画。
目前应该是在这个
这方面
动画相关的，
对，
可能影视有一些吧。
对，当然游戏也肯定是未来的一部分，
是
包括因为 B 站现在有自己的游戏发行业务，我觉得。在未来，就不论现在有没有一些合作，在未来还是很有可能。
所以叫战略投资嘛，先投了，先建立起这个联系。
对
对，
娱乐，对吧？娱乐巨鳄和这个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文化平台的一个。
而且 B 站现在其实已经在逐渐的考虑海外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包括你如果常看番号，你就看到它有很多专门面向海外的这个同样一个动画，它有一个给国内的版本，然后它会有
海外地区的版本，
海外地区的版本。
嗯，
对。然后是不是未来可能在索尼那些 IP？在 B 站会有更多的这个，比如说手游的一些转化呀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
对，我刚才说这意思就是，甚至我觉得索尼也许在它海外的这个发展上都有一定的期许，
是
因为像日本这个以二次元为主的这种视频平台已经都完蛋了。
Nico 也
就咱都
直播那种
是比较惨，
基本没有能干的像样的。
对，
他们可能就是完全还是以日本的那种就是兴趣啊和那种就
是
很
爱好文化那种，
以爱驱动的那种东西来，
是
没有像 B 站这种真的是把它好好的运营成一个产业。
对，
所以索尼也觉得可能也许 B 站在这个领域里，但现在国那个世界上有 YouTube 嘛，但是 YouTube 这是一个广泛意义的嘛，
非常广泛。
对，可以也许在这个 B 站，也许在海外也能在这个垂直领域打下一块属于自己的这个，对吧？成为这个世界范围内二次元朋友们都比较常使用的一个这个视频平台。嗯，
对，所以我觉得
对啊，
挺好的。
你刚这么说，他是想说一句别的，
别，
你可能想到我说啊，
你像抖音在海外不也发展
TikTok
吗？对吧？
对，
是吧？
做这个，
对。
嗯，
我刚才想说天下那啥是一家来的，突然想好像不对，
那是另外一个站的。
对对对，没事没事，
这话很
危险，
可能就会消失了。
厉害啊！
完了，
对，
行，
对，主要 B 站现在游戏方面收入还是比较依赖 Fate，但是它又
但是它的 Steam 发行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但它
现在发的越来越多，
但是它的比例还
是
太少，
比例还
是收入上。你测算一下就知道，它跟费的之间
那确实
形成不了什么这个一大一小这种关系，它就是不同的业务布局。
是
对，
对，所以我觉得 B 站肯定更期待有像费特一样的这种好的，线上手机游戏移动平台的这种游戏，能够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吧。
嗯，
对，公主连接嘛，是吧？
行，
我听着像广告，我刚才录这个。
不是吗？那不是吗？
如果有某公司广告需求，可以找我。开个玩笑，开玩笑。
不是，你以后就是真正的产业分析师了。
没有，这不是刚才就很自我。
以后也会有
口罩写广告招租
啊？对。以后没准有一些这个，咱们现在不是属于这个海盗电台吗？可能以后有一些正规电台请你去做这个产业分析，
上传吗？
电话连线，到时候
上传。嗯，
行，
行吧。
反正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反正是一部很重要的企业。
对，
这个，
然后那个宝丽来今天Nadia发给我一个新闻
啊，
咱站里没发，但是宝丽来这个品牌又复活了。
哦，是吗？
哎，
请介绍一下宝丽来。
之前其实它破产了，我记得是，
然后最近又
复出，然后就更新了一下自己的新的 logo，
对，
然后又把之前那个彩条横着摆了一下，好像是。
彩条现在变成那种就是更几何图形的那种。感觉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也是现代审美那种嘛，就不像
啊，对，就比较现代了。
但其实宝丽来它那个老 logo 确实在设计界引起极大轰动，对它的应用之类的，其实
但其实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咱们录之前我想问你，
你看你要是录之前没问我的话，录的时候最好不要问我。
但是这个我觉得特难分析，
很容易完蛋。那你
就是其实是其实是跟刚刚那个索尼那个事儿接着的，就是索尼音乐娱乐那个 logo 你见过吗？红色的，一撇儿，这种设计是怎么来的？能？
那我哪知道，
分析一下吧。
那 Nike 还一勾呢，
那谁还一叉呢？是吧？
对啊。
谁拆啊？
锐步啊？
对，
但是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看这个东西，你不会想到它是一个什么。你比如说，你单纯就给它放在这儿，你不会想到它是一个干什么的
啊。
但是就会有很多公司用这样的，
是
对吧？
就我觉得 logo 它作为一种特别高度浓缩你品牌文化的这种东西，它图形越简单越容易记嘛。
是，
但你越简单越容易记，不代表这个图形能够让你一眼就识别出来我这是什么意思。
对啊，
对吧？就不断的通过。他的产品然后收就是影响这些受众，慢慢的
就说白了，
他
这个 logo 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我跟你说，这简单好记是最重要的
啊。
Nike 那勾，
那勾特好记，
好记吧？
啊，
你知道它什么意思吗？
是什么意思呀？啊，
啥？
就是买耐克就对了，就是，
它不应该是个闪电吗
？Nike 这是当时他们征集的，好像是一个小孩的一个，
好像有一个
小孩的创意。
我记得之前做差点一分钟，谁给我提过这稿来着？是你还是谁？
那肯定不是我。
好像讲
他
这
个 logo 的名字叫做 swoosh。
啊、
，SWOOTH，
嗯，
描写是一个，
就肉一下，
肉一下那种感觉，
就是快速那种，
哎
的感觉，
对，
就唰的一下，
对对。那 Nike 这个名字呢，又来自于一个女神的名字，
啊、这个咱们讲过
啊,
啊，这个一分钟做过，
嗯，
对。但你是吧？你就记住这个勾了。
那阿迪达斯那个，
阿迪达斯就是Adidas。
节奏
瞎分析瞎分析，
三段节奏感，阿迪达斯，
对，
什么叫什么呀？
但是你看，苹果之前也用过宝丽来那种色购的
啊，用过，对，在很早期的时候用那种七彩的那种，
当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
对，流行是
那个宝丽来那个设计，
对，你可以在
包括它影响了 Instagram 早期的这个
是，
你在很多游戏公司的这个设计这个 logo 设计里也能看到当年特别流行那种彩色的，绚烂，就是 colorful。
啊，
早期
玉璧
有
一个那个，对
对
对，
象征着 future 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个柯达米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也是一个彩色。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柯达米那老 logo 真的好看。
那个年代都是流行这种感觉啊。
嗯
嗯嗯，那撇儿能有啥意思啊？没什么意思。
但是他就觉得就是
打动了你，
就迷之觉得特好。
他打动你了吗？
还挺打动我的，
哎、
真的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说这个你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生活当中。给你最大，你就是觉得哪个 logo 是最漂亮的？给你
logo
对
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那印象确实不是特别深了，就有很多你觉得都挺好看，但是你可能很难说长时间的去观察这个 logo，而且你就算你长时间观察，你没有学过相应的这些知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观察它，该怎么去分析它。
不是你就没有本能觉得好看的吗？我觉得如果是让普通人都按照设计师的眼光去分析和这个什么，这就是一个挺失败的一个。
啊，
是好 logo 应该
是
不分析，
他应该是直觉上就感染你的，就像
一下就感觉
就像宝丽来那种颜色。
好作品是不需要解读的，
对，不应该解读。所以你强行让我解读索尼音乐娱乐公司这个非常不合理。
不是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说他们是如何定下来说我们要用这个 logo 的？
哦，那你问他也不也？
我哪知道？
但你
那个设计会把那一摆出来，所有人都哎呀，就他了。
你这问题我
只能现场 Google，
我倒能回答你，而且和咱们有关系，就是 PlayStation 初代的那个立体的那个 logo，
嗯，
那个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
最好看的，
看
那也是我认为
印象最深
的，
最我觉得最给我留下印象的一个 logo。
嗯，
无论它的颜色构成和它的整个的那个它整个的构图和它的应用，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 logo 好不好啊？就是它这个。其实不论好看以外，它的应用很关键，
就是
能用在哪儿，用在哪儿你都觉得好看，
对，
那这个 logo 设计就完美无瑕。PlayStation 这个一代 logo 放哪儿都行，因为它是一个很正中的中心，它的构图重心在中间，对吧？它不是那种像索尼音乐娱乐这种那样，那你不好用是吧？对，
原来如此，
嗯。
里边还是挺有学问的，这个东西，
是
我觉得，
太有学问了。
你别现场问，你下次你提前准备点，能说的更多一些。
但是其实我刚以为你要问我有没有什么那种印象特别深的广告，就是这些大品牌的广告。
哦，那我能跟你说一个小时，
那可真太多了，
真太多了。以前在广告课上天天看，
那真是啊。
对，以后再以后再说吧。
嗯，行。然后龙马还有什么想分享一下？
那我就。其实我要说的那个跟你们刚才这个话题还真的有点关系，
嗯，
就是在今天早上吧，那个新闻是这个法国的亚马逊啊，然后犯了个乌龙，
嗯，
就是他把这个很多 PlayStation 独占的游戏，包括《神海》啊，然后《往日不再》啊，你最喜欢的，然后甚至还有《
往日不再》是哪款游戏
？Days Gone，Days
Gone，
哦，我最喜欢的，
都不知道是哪个游戏，
甚至还有 GT Sports 和这个《最后生还者二》第二章这样的东西都上架的，然后标的是 PC 的，然后就引起了玩家的一阵这个哗然，就说我操，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就是、
要登录 PC 了，
然后
标错了，
对，马上就解出来说，这又是这个法国人一贯的这个看这个，
浪漫，
做事不经过大脑，对，做了乌龙事件啊。这个事儿其实本来是个小事，但是我是觉得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事儿，就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独占游戏上 PC 这个事儿一直成为一个话题。
嗯，
然后
其实我自己就是对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大反应，而且反应的是两方都反应。
最近又有一个游戏要上 PC 了吧？是啥来着？
死亡搁浅啊，已经上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对，好像是
索尼的，
是不是地平线啊？就是那个
地平线之前有了，
对，说过了，
说过还有一个，我记得，
还有吗？
嗯
啊，反正就是有这一类事情都大家都在说嘛，然后我觉得两边都不太爽似的，就是
那是
主机玩家就是说哈，这是一种你们是一个背叛、啊，
不纯粹了。
对，我买你游戏机就为了独占，然后你
traitor，
然后你就给我跨到 PC 上，对，然后 PC 玩家那时候谁稀得玩你那种，
是
你
这么多年
不讨好，
对，
这么多年了，
看不起我们是吧？啊，等都玩剩下的玩就开我们往 PC 上上，但是 PC 玩家也得好，真买就是
不时接来支持
，PC 玩家骂归骂，他们真接，
是啊，
对。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广泛的讨论和这个有些不满的反应。反正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说我对于独占来讲一直就已经很自然的接受了嘛，这个事情了，我就觉得很正常。然后我也特别享受那种尤其是第一方独占游戏带来的那种极高的品质，
是
对，我包括光环，包括这个 The Last of Us， 然后包括上神海这样的游戏，就是它即使是在我们知道那个现在这个时代，就主机往往要比 PC 的这个顶级 PC 要明显要弱嘛。
嗯。
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第一方独占游戏在主机上的表现，也绝对是当时那个时代
是的。
你横向的看，也都是就是画面各方面都表现最好的，就是因为它是有第一方的技术，从这个最
底层的优化
对优化来给我们带来这样好的游戏嘛。所以我一直对于独占来讲是一个比较觉得挺好的，能出好游戏就是好事嘛。
嗯。
但我也就自省了一下，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就是从开始就是多年来的主机玩家，给我养成了一种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感觉，就是我惯性的认为独占是正常的，是不是像很多玩家说独占其实是一个很落后很腐朽很影响游戏行业发展的，因为它就是阵营之争嘛，说白了它对游戏行业发展其实是个桎梏嘛，很多就是一些玩家的看法嘛。
但不得不说客观事实就是主机第一方的独占就是在很多开发效率上就是高的，包括那个表现效率上就是高的，你如果让它全平台，它真的是在开发上就是额外的成本，特别是额外的优化成本，
而且等于说很多特别是一些第三方的独占游戏、
嗯、
会引起一些大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跨啊，或者是
是
有一些什么后背后有些什么这个交易、
嗯、
那个交易的，就大家很不喜欢这类事情。
嗯，
然后正好昨天跟大巴不是也录了一个那个香草社的节目嘛，
嗯，
然后下周大家也能听到，然后就其中就是这个讲这个香草社这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嗯，对，
然后也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其实这个游戏这个作为一门生意，它其实从投入产出比来讲是一个收益并不见得特别高，
是
但是风险极大的一个
风险极大
一个行业，所以其实如果说单从一个投资角度你去拉钱的话，游戏
特别麻烦，
就是很难被人看中，或者是被人相信你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赚钱的生意。那等于说我们回顾过去这个游戏这二三十年的历史，那有拥有平台的第一方资本，对于特别是这个体量小一点、低成本的游戏的开发的就是投资这方面的支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包括像这个微软的这个他们的独立的游戏的项目，包括索尼的独立游戏的项目啊，也包括 Steam 这样的开放平台他们对于小游戏的这样的支持。
对，
所以我觉得独占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不能忽视它本身对这个东西的发展，如果说没有这个平台这种，那可能第一方也没有义务或者他觉得没有价值去这么支持这样的小的游戏开发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就算我抛开我这个就多年的习惯，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这个独占这个事儿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必要性的，包括你像香草社这样的公司，他们公司比咱们集合还小呢，就二十几个人，甚至他们的社长说是社长，就是在做游戏的时候要冲到游戏的最前线，
对，啥都干，
就是真干活的，
他亲自去干那工资量最大的调那个角色的那个哎、
嗯、
那动作那些东西的工作，对，所以你对于这样的游戏公司来讲，他去哪儿拿钱啊？
对啊，
是，
对，所以就是你只能说是他为什么要独占一些游戏啊，等等等等。
嗯、
我觉得包括发行上，
嗯，
你像你比如说光荣这样的公司，可能我们觉得它算是大游戏公司，但是它放在这个市场角度来讲，
嗯、
其实它也要依赖第一方给它的发行资源啊。等等各方面的
技术资源，
各方面的这个支持、
嗯、
对吧，你像最终幻想七这样的游戏它也要跟索尼有一定的合作，
是的，
是的，
越大的游戏风险越大，
对，
它一定要，你想当游戏卖了之后，你说啊，这游戏卖了几百万，你看你要跨平台多好，还能干、
嗯、
再卖五百万，
你当时可不好，
但你这游戏出之前呢，谁来兜这个底，
就没有这个包票、
就是、对啊，谁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个风险、
嗯、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这个独占项目的，我觉得它这么多年能存在的一个意义、
嗯、
我是从这个角度
是嗯
啊、
嗯、但是没有索尼的话，香草社也不会 有现在这个游戏的一个，
它更复杂了吧？它就
很复杂，
阿特拉斯
世
家什么的，
对，
就是他每做一款游戏都几乎把游戏做黄，把公司做黄，
大家就是，
然后到最后马上挺不住，
凑的呀，
马上挺不住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司看着太惨了，说来。我
帮你
一
把，
帮你一把吧，也许你游戏能成的，就是这样一步步过来的。所以
因为很多独占，你像不是这种三 A 或者第一方的啊，像老说这种就不算第一方的这种
对
独占作品，
对，
包括那种光荣的之类的，他们都是其实是在游戏前期对你的一种投资，
是
也可以说是帮助吧，这也是一种就相当于一种合作关系，我觉得
对，
就是很难说一个第三方的开发组。在自己势单力薄的情况之下，
对，
然后你又不去找一个好的发行伙伴，
嗯，
去帮助你前期的一些投入，包括在宣传资源上的一些，
是，
然后你就能够去把自己游戏做成。那现在这市场里其实
太难了，
很难。而且像独占这种事情，那我花了钱了，给自己平台独占，这是一个很。
顺理
成章的一个
对
商业行为，
我觉得玩家也许只能期待在这个很远的未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游戏平台这回事了，所以大家都在统一的类似的平台上，
所有人都融为一体，是吧？
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涉及独占的问题，但只要是还有这个情况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至少，在。我觉得正面作用更大一些，它推动了很多好
的，它是有意义的这个事，
而且是有竞争的嘛。就第一方，我觉得它可以发掘这个时代本身这个硬件性能，包括主机架构的一些很底层的一个东西。
第一方的拳头产品永远是这个时代
对
最代表，说这个时代有多厉害。你看这个
它的标杆嘛，
对，
这是第一方的独占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吧？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那第三方的独占其实就是更多的是我公司在表达我对什么样产品的一种支持，
是
对我是不是愿意前期。给你做投入，在你的项目里做一些投资，
嗯，
并且帮助你成长之类的，
嗯、
就是他第一方跟第三方独占，他还意义不太一样，
嗯，
是因为
我觉得，
其实作为 PC 玩家需要认清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因为 PC 的配置太复杂，就啥样都有，
嗯、
你就完全无法期待一个游戏会针对 PC 做一个向下垂直挖掘到极致的。技能表现的游戏，
是的，
而且他就算这么做了，他也只能保证一个比例的 PC 玩家
有好的，
因为你可能你，
而且他甚至没法保证这个比例玩家稳定的获得这个体验。
你比如你找十个人，可能这十个人的电脑配置
都
完全
不一
样，
甚至配置一样的，可能你个驱动前后的关系啊等等，他这个电脑里安过什么东西，太复杂了。所以你要想有这种就是游戏设计的集中，然后游戏跟机能的表现的关系，这种如此集中的关系，你还是要在主机的独占这个里面去找到，
而且移植这个事儿，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游戏引擎的时代
也是特别老大，
也是一个需要花时间的事儿。就像还是说香草社，就他那几个人，他哪有精力？任何但凡他撇出半个人来说，我做一做移植的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可能
很期待这节目，够难的听的，
对，够难的。
香草社本来挺难的，
嗯，但是反过来说，就是
也很难，
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PC 平台上有一家最近老搞这种截胡的事情的一个
Epic，
对这个我觉得性质就不一样了。
是的，
因为他本身不是在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他去帮助推动他去做这事情，是等这个项目出来了，然后他说
哎他评估了一下觉得
好，对
好，
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
那上周的新闻我不是说嘛，他们又提出这个
他们新的模式倒是更接近
项目投资
的，对，但之前那些行为可能就是紧急的一些措施吧，我只能这么理解。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发展的太久，就是老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觉得就不太好。
你看，因为你在 PC 上的游戏就很难拥有这个属性，这就是为什么 PC 上在软件平台搞独占就是
完全商业行为，
对，
非常的怪异，
不能接受，对，
非常不能接受。
我很接受。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竞争行为，
只不过对于 PC 用户来说太麻烦了。
对我这个
平台
就是从玩家的观点嘛，就是说，我觉得主机上的第一方最起码它对这个游戏有很多正面的这个推动的作用，但是
客观的硬件上的
差异，但是 iPad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确实无法从情感上觉得特别接受。
它这个的客观情况，其实在刚才分析里 ，iPad 有些行为也是正当的，就是它确实
也对
救活了一些就是资金链断裂或者是这个开发。真的捉襟见肘的项目，然后他作为一个常规的商业行为，他就要保证他的独占，
那个就更商业运作，他跟游戏本身究竟怎么样？
是的，跟游戏开发就那个
对，但是确实主机游戏独占这一环至关重要。现在尤其是我觉得索尼下个时代可能独占方面会
加大力度
，因为确实这个相比之下，现在的策略大家已经看得比较明白了。
我觉得
微软这边可能
对
他的整个策略，就是通过这么多年已经铺垫的不太像是之前。 那要正面刚你这个独占游戏的时代了，像三六零啊之类
的
那个时候。
我现在觉得下个时代这两家的这个看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索尼可能还是那个传统，就是你能如何用第一方的那种底层开发压榨一个极限的状态。微软现在对我来说最好奇就是它怎么能做到一个项目在保证主机式的集中开发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对 PC 的这种那个辐射的能力，这个弹性，优化的弹性。两家我觉得两家的重点已经不一样，
对，而且还是那个，一个就是花钱买东西多，
嗯
啊，一个就是专门出精致的一个东西，
是，
对，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合理啊，但是你甚至可以类比下个时代的索尼与微软的竞争，有点像现在的 iPad 和 Steam 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索尼一定会精品化运营自己的游戏，包括第一方和这个很多第三方他去独占的这个作品。
是的，
但是 XGP 呢，微软这边就是广撒网，我要把这些好的第三方工作室收入囊中，而且是用投资和收购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你以后我都帮你买断了，你不用担心了，你的公司我来养，你只要帮我输出
好的游戏。微软其实也会给他的公司以技术支持，但是我就不是很清楚这种技术支持的重点。
我发现类比非常幼稚啊，幼稚。但我就说他们的策略，
意思明白了，意思明白了，
策略非常不同啊。
是，
对，但是索尼肯定还会走独占的路线，我觉得。
现在都打差异化嘛，
或者他们在提供一个新的完全新的策略在公布主机的时候，但是这个
对，我觉得至少现在开放了很大的口子了。
是的，
就是包括一些咱们都不说第三方，就算是第二方的游戏了吧，大概一年之后
其实
我们可以在 PC 上见到。
你在想第二方，像 NS 就是任天堂的第二方，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它的第二方策略也在变化。
对对对，
是，
就很有意思这个事儿。
行，挺好。
嗯，
展望一下未来。
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
嗯，
对，独占游戏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这期主题
独占个三四年去跨平台没问题，我觉得
是没啥问题。
对，
不是，他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只是很多人心理上不接受这个事情。
是的，
现在很多独占游戏你没等跨呢都送了。
是，
这不对情感上更不能接受。
是，行吧，那这期的主题。请定一个，
你不都定了吗？
云吧，
什么
云里雾里的，
啊，那感觉未来还是很有希望，
在云端
是一个
未来可期，是吧？
未来可期，
这叫在云端，
在云端。
但我最后再说一下我们 Spark 联赛的这个事儿
啊，
就是这个《怪物猎人世界：冰原》双人组队竞赛任务，现在这个游戏里面全部公布出来了
啊，
总计三个任务啊，算这个时间总和，分别是这个，就大家听一下这个挑战啊，如果对自己这个怪猎这个。
技术有信心
的人一定要来报名我们的比赛，而且这个奖金丰厚啊，朋友们。分别是什么呢？斗鸡大会大师级01啊，讨伐这个猛牛龙
啊，
然后是斗鸡大会大师级03讨伐这个驯龙，然后是特别活动大师级讨伐轰龙啊，不用报名，直接把两个人的这个斗技场的规则啊，斗技场的狩猎视频投稿到文啊 wen@gcourse.com 投稿的这个邮箱就行了。对，然后注意请在这个比赛专题页，我们有一个 Spark 的比赛专题页，然后查看一下这个录制的标准。我们也准备这个咨询组队用的 QQ 群，大家可以记一下群号4322-48303啊。投稿截止的时间是这个月底4月30号
啊。
对，所以这个对一直喜欢玩这个冰原和这个挑战。这个竞技场，这个朋友们来说，一定要试试。
感觉应该比上一次报名多一点，因为那个前那个就是跟上次咱们核聚变的时候打的是同样的龙嘛。
嗯，
当时可能很多人也练了，但是觉得这个成绩不理想，后来也就没报名嘛。那现在隔了这么长时间，可能我觉得大家应该提高更有自信一点了。我觉得这次报名的人应该会多一点啊。
对，
而我们的 Spark， 我们的火花是吧？
对
啊，我们的希巴拉，
嗯，
现在已经。进入悄无声息的就进入到了第一赛季的这个赛程当中，现在已经是 season one 了。
season one
呵，
对，
关注啊，得关注一下，真非常精彩。
以后等发展到后边，没准每个赛季开的时候也放个动画什么之类的这种
季前赛、季前赛、常规赛、季后赛，
对，
火。
然后回头再弄一个全明星赛什么的，这个
可以。
然后分东西部，那东西南北嘛，这个中国比较大嘛，然后可以分各个地方的这种。啊，对，
是的，
可以，
对。然后那个补充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比赛那个视频啊，录制的话，所有平台都可以的，都接受，
好，行，那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OK，
我们这一期采用了视频录制，不太一样的新闻节目就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喜欢。听完了电台的也，
大家可以踊跃讨论，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
对，
觉得我们这个
还哪儿可能再改改什么之类的这种，
是是
你更愿意看什么样的、啊？
可能就人不顺眼，换了这、
啊、对，对，换四个人、啊、
也行、
啊，全好了。
对对对对。
行吧，
行，
那咱们这一期的加点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You put it back together.